Hello，欢迎回到美术老师大啦啦，我是星星，
我是小静。
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上礼拜是呢，我跟小静两个人呢冲出桃园去了台北之旅，
不是在家里面疯狂喝酒讲人生的事情吗？
那是前一天啦，就是大家不是有去听那个就是 Girls Night 那一集？
对 ，Girls Night，
就是
Great，
我们去台北。对，去台北前一晚，然后我们就一边吃炸的，一边喝那个小金家的昂贵的红酒。哎，不是红酒了，是酒，
香水柠檬酒。
对，柠檬酒。对，
小金妈酿的。
对，没错，小金妈妈牌的，很好喝。对，然后我们后一天就去了台北，然后我们就是本来是打算去看那个就是成品里面那个理想的文具展。然后我们刚好想说，哦，都去台北了，就也去别的地方逛逛，也要吃吃这样子。我们吃了什么呢？
宜兰拉面。
对，小静第一次吃。
我第一次吃，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 Google 要怎么去成品的中途，就想说，哎，看看附近有什么好逛的。逛完文具展的话，可能可以顺便去，就发现说好像离宜兰拉面蛮近的，反正它就出现在那个地图上面嘛。然后我就说，哎，星星，你要不要去吃拉面？心就是好啊，因为他在那个大阪的时候吃过一次，他就想说去比较看看那个，就是回味一下跟有没有跟日本的一样。然后因为我是没吃过，我之前有去过大阪，只是那时候我一样要找宜兰拉面，但是就没找到，所以我就是想说，哦，那就反正现在也没机会出国，就去台湾的吃吃看吧，这样。
嗯，其实我觉得环境都是一模一样，跟日本就是百分之百还原。
嗯，
对，除了店员是讲国语之外，然后拉面的话，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去国外的时候，就是你会对国外的东西的那个价值会提高很多，就觉得说，对，就算是日本的可能便利商店的一个饭团，你都会觉得超级好吃那种感觉。对，就
是
我觉得、
日本的随便一个东西都真的很好吃啊，
真的
我觉得在日本好难吃到难吃的东西哦。
啊，是没错啦，可能是因为
买个路边摊都超
好吃，真的，就是你路边摊都非常好吃。
是不是因为出国，你就会觉得说任何东西都是加分的？
嗯，我觉得会，
也不一定要看你去哪里吧。
嗯，多少会有点，就是把一切都是变得更
美好
的感觉，对，美化它。然后我觉得台湾的宜兰的话，就是，如果跟日本对比的话，我还是觉得日本的更好吃，就是可能肉的部分会觉得比较嫩一点。
我确实是觉得以这次吃的拉面来说，它的肉算比较老、比较柴一点的。但是，汤跟面的部分，我就觉得
真的好吃。
而且
那时候
那个他那个碗就是从那个帘子里面端出来的时候，我惊艳到，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怎么摆的那么漂亮？
对啊，然后那时候还跟小金说，你记得把那个汤都全部喝光，你就可以看到碗里面的字。
一开始我觉得说小 case 啊，因为汤真的很好喝，但是喝到后面就觉得说，还好他有提供冷开水，不然我觉得我真的喝不完那个汤。
对，
而且我已经都是因为我第一次吃，我就是他那个菜单上面我都是选就是标准，就是他最推荐的口味的，就是那种浓淡度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应该还 OK 吧，结果我还是觉得对我来说略浓了一点。
嗯，
你觉得呢？
它其实
好像比较浓一点，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就是吃重口味一点，就是咸一点，
啊、确实是，
所以我觉得味道很 OK 的。然后我觉得说它的那个整个那个格局嘛，也是跟日本的依然是一样，就是它就是一人一个座位，然后就是会分隔开。然后那时候我已经陶醉在那个氛围里面，结果小玉就跟我讲了，星星。其实我觉得很像猪锅
不是猪锅是猪卷
啊，真的，你说
养猪场
吗？对，很像养猪场，然后我们每个都是猪准备开饭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跟宜兰拉面说对不起，因为那个他不是就是一个一个人隔开吗？我觉得挺好的。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很像在图书馆自习室一样，就是一个人有自己的空间，你就可以好好的对、然后品味你的这碗面它的那个味道，你就可以去好好去体会那个美味的感觉。然后因为我这个就是很喜欢研究格局啊什么的，我那时候就很好奇说啊，它帘子里面长怎样，是帘子里面就是厨房吗之类的。然后反正它面还没上，我就把头这样伸进去那个洞里面，然后这样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就想说哦，它就是一个 每个人都是坐一整排的座位，然后它中间就是一个内部他们那个内场的人员他们送餐出餐的一个走廊，然后就是走廊那边就是很多个那个窗口，然后他就把面这样塞到窗口，塞到窗口，然后我们就坐在窗口外面吃。我就跟心说，好像养猪场哦，
就是
猪跟牛
小猪
也是一个一个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一个座位啦。然后等你卡位卡好了之后，那个牧场里面的人就会来在你面前放饲料啊，放牧场这样。然后那时候，而且那时候已经是出餐的时候，就是边吃我跟欣欣说，好像我们好像猪。
姐姐，幸好
我超解的，我超解的。
对，幸好我不是第一次吃。
我是讲话很大声，每次我都自己觉得我说我讲话很小声吧，但是其实周围的人全部都听得很清楚。
然后大家都有些第一次是要被你幻想破灭，
想
说想象自己去日本，结果被说很像猪在吃饭。
嗯，就是那个格局是真的很像，不过以经营那个就是餐厅跟那种进场外场啊，然后那个就是他们人员的那个走路动线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样子规划很好，就是客人都坐在位置上，然后我们也不会进去到他们的那个内部区域，就是也不会发生像外面有的餐厅就是服务生在上菜的时候还要小心客人突然站起来或是干嘛转弯的时候不要撞到他们啊什么的。
对，就是比较有那种就是空间感了。对，就是不会这样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在同一个道路的感觉。
对啊，
而且
它的
装潢都很漂亮。而且那时候我们有看到很多明星有来，有去台北这一间吃过，然后就有签名。然后我们还看到说，旁边有他们当时吃的时候点的菜单。
对，就是有什么王少伟啊，然后一些那个
潘玮柏，
对对，艺人网红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他们的整个墙面都挂他们的签名板，就是那种日式那种。白色的那种方形的卡纸，然后就是签名，旁边还有附一个他们当时点的菜单。我就跟欣欣说，
大家不知道我，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笑，因为那时候小英就说你说好了，
我说就是哦，有王少伟有谁的那个签名，然后我就说，所以上面他们的那个留下来的菜单，就是你可以跟店员说，我要一个王少伟套餐。就是你可以点跟王少伟当初来的时候吃一样的东西，
一模一样，潘玮柏套餐。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讲话都是很那种，就是随便胡扯，但是星星都会笑得很开心，
笑点比较低的人。对，然后我们吃完之后就是有就是去附近逛逛，然后小燕就得到一个企鹅嘴巴。
没有啦，是那个哎，我们去那个。一兰拉面它是信义星光三月嘛，
对，
然后
在里面，
对啊，我们就吃完之后就边逛边走出来，旁边就很多专柜卖衣服啊卖什么东西啊的，然后就看到有个快闪的那个卖口罩的专柜，我真的觉得说哇，真是时势造英雄啊，就是因为疫情这么严重，然后连口罩也可以出来百货公司摆
一个
柜了，他就是摆满各种彩色的口罩，各种跟动画啊还有宝可梦啊什么的，好像还有角落生物，是不是？反正就是可爱
有
卡通的图案的
那个口罩，还有一些对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卡通插画。
对对，还有现在就是我之前在看人家戴那种比较韩式的口罩，它就是跟我们平常戴那种折起来一个平面的不一样，它是那种戴起来都有点鼓鼓的。然后那个店员就很可爱，他就一直跟我说要不要用用看啊，我们现在有在那个就是买几盒有优惠啊这样子。可是我想说哦，好想戴戴看到底是什么感觉哦，因为就觉得好像很好戴，但是觉得有点贵。我就跟他说那你有没有试戴片？
他真的有哎、欸，
没有，他一开始是愣住啊。怎么样试戴片？然后我就说，像隐形眼镜不是都有试戴片吗？然后说可以给我一片戴戴看。然后他就说，哦，嗯，好啦，但是你用完你要跟我买哦什么的。然后我就拿一片来戴戴看。
结果也没买。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赶时间嘛，而且戴着口罩逛街有点麻烦。好啦，如果之后有机会回去的话，再跟他捧场。反正那口罩戴起来就是鼓鼓的，然后因为他给我的是那种黄色，有一点点鹅黄色的口罩，欣欣就说戴起来很像企鹅，
对，他刚好选黄色的
鸟嘴巴，
对，也是特别可爱的小企鹅嘴巴。
然后逛完口罩之后，再我们又往回走，又走回去那个成品了，这样。
对，我们就是开始我们哪一天的重要目的，就是去看理想的文具展。
对，他那个文具展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耶。 我原本以为他就是办得很像一个特卖会这样，就是有几个文具就放在那边，结果他是一个很正式的就是展览欸。
对，
他有那个主视觉，还有一开始就告诉你说，哦，文具还有分什么什么类型，然后包括说不同的硬笔，例如不同的铅笔啊、色铅笔啊、圆珠笔啊什么的，他们画在纸上的那个笔迹那个刷痕是怎么样，然后不同的橡皮擦它的橡皮擦屑是怎么样。
对，它每个就是真的是那个文具展，就是跟你说就是不同的材质的文具使用出来的效果是如何这样子一个展览。它像里面还有一个很酷的，我觉得很酷的是它是把所有纸的尺寸都把它列出来。
哦，对对对，就是我们平常在做设计的时候很最常看到那个版型，就是 A4 多大，然后 B5 多大，然后全开多大，这样就全部叠在一起，然后上面尺标都标出来。我就觉得说，哎呀，如果我之前在画室就是做总务工作的时候要弄一个这个，
就很需要这个。而且我觉得它这样放出来有点像装置艺术，还蛮酷的，就是不会一般都看得到的那种感觉，很厉害。我觉得
它不是像就是像那种大英博物馆那样陈列很多的那个橡皮擦什么的，他就是把他的使用痕迹全部都收集起来，然后压在一块又一块圆形的那个亚克力板上面，然后全部陈列给你看，说哦，他用完之后会结果会长这样，连那个什么胶也有，就是口红胶啦，
对啊，
宝丽龙胶啦，
对
对
对,
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强力胶啊什么的，就每个胶他
都
把
什么都有，
对，涂在那个亚克力的那个圆形上面，然后就每个都压给你看，说它干掉之后的那个痕迹会长这样，觉得超有趣的。
对，而且它那个就是这个整个展览那个画家，然后它的风格又好可爱，好可爱，就是我觉得女生都会很喜欢那种风格。结果小英跟我说，原来他是男生呢、欸，我有惊艳到，
我
一直以为是女生画的，
就是这次的那个主视觉的跟日本的插画师合作。
嗯，然后
我每次都忘记
他
名字，
哦、
叫北什么，
北什么，最后再打在资料本里面。然后就是他的展场真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就是完整，就是我没想到是这么大区的，我以为就是真的像小金讲的，就是一小区，然后就是卖文具啊这样子而已。结果它里面就是有很多不同文具的牌子啊，然后它整个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欸，还蛮让人就是印象深刻的一些装置艺术，例如说那个大剪刀觉得很酷、嗯、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还有那个荧光的那个灯 LED 灯，然后里面就是卖那个很有名的橡皮擦、
橡皮擦
Mono 对 Mono 的橡皮擦，然后它整个很大的橡皮擦也在那边，好酷哦。
那个橡皮擦我原本觉得很可爱，就是它是那个有卖一个是那个 Mono 橡皮擦的 logo， 然后他把它做成运动风衣。如果你买风衣的话，他就会送你一个超大的橡皮擦。有多大呢？就是比现在大家基本上那个智慧型手机还要大的那个超级
大
的一大块橡皮擦。
嗯，然后小金有跟他拍照，
对不对？
可以公开。
哦，你说 po 在粉专吗？好吧。
然后，
哈兹开心。
对，然后还有那个他很多那个就是我觉得手账粉都会很爱的那些东西，就纸胶带啊、贴纸啊、盖章、印章啊，什么都有。
嗯，他的那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很齐全的，就是印章的有好几个品牌，然后印泥又好几个品牌，墨水又好几个品牌。
嗯，
然后对，而且他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他的那个东西就是进货的非常的齐全，然后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好像是已经比较快要结束了前几天，所以有的东西就是有点卖完了，
已经没货。嗯，
对对对，听说有一个很红的是一个印尼，诶，不知道它是印尼还是印台，它就是一个白色的海绵台，然后听说我没有看到啦，就是我听到店员在跟另外一个客人介绍那个商品的使用方法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特别哦，他说它是一块白色的印尼、嗯，然后你要再买一个墨水，那个墨水有点像是，忘记是有点像眼药水的瓶子还是怎么样了。反正你要再搭配墨水，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把你要的那个颜色的墨水挤到那个印泥的上面，然后就变成说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要怎么样效果的那个印泥，例如你想要怎么样的渐层啊，或是你的颜色层次要怎么样渲染啊什么的，它都可以自行搭配。然后听说那款卖得很好，所以墨水还有得买，但是印台已经卖光了。
也没，
我就觉得这超酷。嗯，然后还有一个
我觉得我看到最酷的是那个 Plus 的自动消遣
笔
记，
小金看到之后从头讲到尾，
我真的好
笑，火车和鸭还在讲，
因为他那台消遣笔记就是那个
很 酷，
很酷，一个自动消遣笔记，然后他旁边很好心的，就是还放了一整桶的铅笔，就是让你试用，然后你拿起来就会觉得说，哇，每支铅笔都是被前一个人试用过后，每一支铅笔都好尖哦，都可以尖到可以把人家戳到流血的那种，
超级尖的，有点危险。
对，没有啦，他那台自动削铅笔机是可以调你要的削出来的那个、
啊、钝度，
对
对
对，你要尖一点还是不要那么尖，就比较钝。然后他就是你铅笔放下去之后，他就会自动的那个铅笔会这样缓降的感觉，他就会这样升级。掉好像掉进那个洞里面，然后这样咦，然后转一下下之后，很快的它又在自动把你的铅笔就这样抬上来，你就会很明显看到它有个 up 的那个感觉，就哦，好威哦，
就是觉得说哦，如果这一台放在教室，应该小朋友都很爱。
我觉得这样就是，如果是铅笔的话就算了，色铅笔那种一定消耗的非常快，大家都会为了要去削那个削铅笔机，然后就疯狂的一直画，然后画个几下就削一下，画个几下就削一下。是我自己也会啦，因为真的太好玩，
就是一直削削削。而且它除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那个白板，蛮酷的，就是我们一直在那边画画。
哦，到时候 po 在那个粉专让大家看。我们就是它有个试写的一个，算白板嘛，它好像说是手写板吧。就是可以反复使用的，
嗯，
其实就很像小时候的一种玩具，它就是一个白板，然后那个
豆豆那一种嘛，就是它画起来是有点像豆豆的那一种，就是
有点像，它一样就是磁粉的原理，然后就是你用那个笔去画画的时候，它就会把磁粉吸到白板上面去，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画画。我记得我小时候的那种，它都是画出来是黑色的，像铅笔的那种黑，然后你在
我们也是黑色。
哦，那可能是我们在讲同一个玩具，然后你再用一个东西把它刷掉之后，又可以再重复使用。只是它现在做的那个文具展看到的，它是比较细致的，就会感觉哇、哦，很像平板那样高级。
嗯，很酷。那么
要
心心
在
在
画画，
对，
画的超可爱的，就是画我们大啦啦这样。
啊，我们还有拍起来，到时候会给大家看。
嗯，然后还有看到什么？哦，我觉得他这次的那个设计展的整个布置，然后他们整个活动企划很用心，他们那个策展团队就很花很多时间来回跟那个设计师插画师讲说他们想要的那个感觉，想要的那个主视觉，然后他们就设计了整个那个 logo， 就是一个像纸揉过的一个山脉的形状，然后还有设计了六款文具小动物，是不是？
嗯，长颈鹿齿，然后燕子剪刀，
嗯，
啊，大象是什么忘记了，
有大象吗？
对，反正好像有，然后因为有买
马来貘
胶带，对对对，马来貘，然后买它的纸胶带，然后里面它的有两款，一款就是它只是普通的文具，另外一款就是它的把文具把动物变成文具，然后我就买
了那
六
只，
对，很厉害，
铅笔数是不是？
啊，好可爱，我好像是有啊，我觉得好像是。
就是很可爱，你就会觉得说他设计的那个很童趣，但是很有质感的感觉。
嗯，
然后再来，我觉得、
哎、我们有去看本本啊，对，去看本本、
哦
对，
对，
超多。然后我们就开始疯狂的讨论手账这件事，
因为星星点就是有研究过手账比我还多，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写手账的人很厉害，因为他。那个在展场的时候也有展示，就是他们邀请几个手账创作者，他们就是展示他们为这次的那个展览主题画的那种，算视觉传达主题的那个手账展示，然后就说哇，手账好厉害啊，就是又画画、啊、又搭配剪贴啊，又搭配印章啊什么的，
嗯、
就感觉给吸很多，
对，很多那种元素素材，然后。还有很重要就是你要写一些很漂亮的，就是很有特色的字体，不一定要很漂亮，就是很有自己个人风格的字体，
很要很文
青，在里面就真的很文青，对，很文青，有时候还可以加一些那个叫什么压花在里面，很漂亮的。
哦，我觉得写手账的人真的是很有耐心耶、欸、我觉得像我可能就有点写不来，因为我如果真的要认真写，我就会觉得说、哦、我也不知道写什么、欸、因为很多东西像是行事历啊什么的，就会觉得哦，我就现在也没有特别多事情，不像以前学生，就是哪一天要考什么试啊，哪一天要交什么作业啊什么的。现在比较单纯一点，就会觉得说我
脑袋记得住我哪一天要干嘛就可以了，就不会觉得特别想要写下来。可是星星就说他以前有花时间就是认真写过手账，我就觉得说哇你好强哦。
因为以前我们
分享一下，
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念女校，然后你知道女生聚在一起就是有时候会写一些信纸、
小东西，
这小东西，然后就会收集贴纸啊盖章等等的东西，然后互相交换这样子，然后教代也会有，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很流行就是写信，就是给隔壁班的朋友这样子、然后
天哪你们好文青哦，我们
对，然后我们每次就是
收集，
每次收集的时候我们就会赶快到隔壁班就是那个回信这样子，对，然后就会来回这样子，然后跟不
同
的朋友、对，然后你知道毕业的时候就会收集一大堆，然后就舍不得丢的那种信，对，就写很多很多。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也是很流行，就是写字，就是写一些很有特色的字体，就每个人就会想说，哎、你的字体很可爱，有点想模仿你的，然后就是会互相交流这样，然后还会写那个无印良品的那种 schedule book，、就是我们会买那个无印良品的，它有一个 schedule book 就是行程本，然后它是空白页，然后你就可以自己设计，对，自己设计封面啊、里面啊，然后我们那时候超流行写 schedule book， 就是每个都会拿一本，然后就是每天要跟谁出去啊，下课要跟谁聚会啊，就会写在里面这样子，然后是一些考试啊、小考啊，或是重要的什么功课之类都会写在里面，就是自己记录这样。然后我们有时候交换给其他朋友，然后可能画个图在里面，然后再交换回来，有点像交换日记那种感觉。
交换日记我知道，可是我只有国小时候写过而已。
然后那时候
我觉得你们好有爱，
我那时候很爱写，然后还所以那时候就有大概自己都会就是去找一些漂亮的图案的贴纸啊，然后去再装饰一下整个本本啊这样。所以就那时候就会觉得哦，有点像手账那种感觉。
所以你以前就是文具控，然后有在写手账这样。
我觉得好像，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都会喜欢去收集一些很有特色的文具，然后你就觉得好疗愈、然后就会加入一起这样，就变成文具控。对，然后后来就是有这样子写到大学之后，然后开始准备毕业就没有再写了就没有再碰这一块了。不过真的是还蛮好玩的，就是你经营整本 schedule book， 然后你都会留下来，然后等你之后可能过一年啊再回去看前一年的 schedule book， 就觉得说哦好充实哦好精彩哦这样子。对，我有一个朋友他更猛哦，他直接就是因为他真的很爱写字，而且他的字有自己的风格、就是你所以他不用写名字，我们全部人都知道这个信是谁写的，因为他的真的超有特色。对，然后他都会一直写嘛，然后到他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收集了差不多四五本的 schedule book， 然后就是觉得很酷，因为他每一本都经营得很漂亮，就是封面啊、里面啊，还有包装套子啊，全部都是对，都很专业，然后就觉得哦，全部摆在一起就是很厉害，就是很酷，觉得哦，真的很有心思，他才是真正的手账本达人，
好有爱哦！你是不是跟我说他还会就是同时写很多不同主题的那个 schedule book， 就是这一本是记录什么的、这一本是记录什么的，但是一样都是那种有时间日期的那种 schedule book。
对，他一本是记录朋友的事，一本是记录他平常学业上的事，一本还是记录家庭的事，对，就是他有很多不同主题的，然后他觉得就是这样经营很开心这样子。
哇，那代表他对生活就是经常会去很认真的观察，他才有办法写那么多东西。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很爱写歌词，超爱，真的是超爱，就是很爱那个
抄歌词下来。
对，抄歌词下来就觉得有点就是例如说
好文青、
那个句歌词其实还在讲我，就是有点共鸣了，就会抄下来，然后写在那个 schedule book 里面，超爱的。那时候每个都超爱写歌词，
好文青哦你们。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有大概接触过手账一点点，而且我之前有看到说有人真的是有开这种手账本的课程，就是教你怎么去设计你的手账本，然后他会附一本给你。对，小鸡有
超厉害的。因为我那时候就跟星星说，哇塞，我觉得好佩服这么会写手账的人哦。如果是我的话，就是一本那空白的笔记本，我也 不是很知道要怎么下手，就是、
嗯、
因为我觉得
要写什么内容之类的。
对，我觉得写一个丰富或者设计一个完很漂亮的那个内页，跟平常教画画又是不同的领域的东西。
不太一样，
对
对
对,
对,
对，我就觉得说哇，他们好厉害，就是你要去考虑那个配色啊，那个小东西跟小东西之间的搭配啊，然后那个文字啊，然后那个编排啊，那个。然后但是你又好像很会写笔记那样，就是会划分重点啊，然后让人家一目了然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说好厉害。然后心就说哦，你可以去上那个手账课、啊、
对，
很惊讶还有手账课这种东西。
有啊，就是他会就是教你，就是可能几堂课，然后不知道多少钱，然后就会让你就是他给你一本本子嘛，然后就会教你从头到尾怎么去设计这个本子，还有要写什么内容主题，然后有脑图给你自己去分析说你想要大概写哪一种风格的，然后还有一些元素会教你说你要预备一些什么的素材啊，然后去设计你的手账本啊，这样。对，就是很专业、嗯、
好专业的。你上次不是在火车上面跟我讲了很多、嗯、就是哦，手账课还有分教你什么什么教你什么什么。
嗯，对啊，就是还有一些我记得有些还会让你就是直接去现场雕刻那个就是一些图案的盖章，然后就是直接让你就是使用在那个手账本里面。
哦哦，
对，还有一些
教你怎么刻印章哦。
嗯，也会有包含一些，就是他教你怎么去刻、wow. 然后就是你可以就是利用在你的手账本里面，然后再来他还会好像也会教你说就是你要怎么去写你的内容，因为有些人会想要写密密麻麻的，有些人会希望说就是简单就好、
嗯、
然后他就可以跟你说有什么风格、嗯、然后这些风格比较适合用什么素材这样之类的。
天哪，可是隔行如隔山。
可是我觉得还蛮疗愈的，因为如果就是前提是你要喜欢写字吧，因为其实
你要很有爱去经营。
对，因为也不用写很多字，有时候你可能只是简单一句，然后去就是叙述你最近的心情，我觉得然后旁边画一些图啊，然后设计一下都是一件蛮疗愈的事，就有点那种感觉，就是现在不是很多人都喜欢画那个缠绕画嘛，然后就是大家觉得说画这个好舒压，然后有些像有一些忧郁症的人他们也会画这个，然后去就是帮助他们的那个压力的抒发，这样我觉得是蛮酷的。然后这个手账本我觉得也可以就当成一种日记本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写下自己的心情啊，然后自己最近可能有什么困难困扰啊，或是、哦、什么开心的事啊，我、哦、有什么觉得、哦、很愤怒的事情啊，这样记录在里面，然后就是让自己就是让未来的自己再去翻翻看，然后我觉得过去我发生这些事情我觉得也不错，算一种有点疗愈自己心理上的一种活动这样子。对，
就是一个记录现在的自己，然后以后你可以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样。
对啊，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你说真的每天在手写字，除了学生之外应该不太会吧，就是大家都蛮用一些可能就是电子产品比较多嘛。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用那个 IG 或者是限动
在、嗯、对对对啊，
记录自己的生活而已、
就是、对对对没错，
也蛮
快。所以说用手写的话好像就没有以前那么流行，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偶尔就是这样写写也不错、嗯、不过通常我记得我因为我那时候很迷嘛，可是到毕业之后、嗯、大学毕业就没有，然后有一阵子我又想回去再写，可是真的抓不对那个感觉，就是以前真的是很热衷去写这件事情，可是我在后来就是想再回去写，想要找回以前那种感觉就很难，就是写个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觉得、有点累。然后有时候写到后面还会觉得说我、哦、写那么丰富干嘛，这没有看。
好像是哎、欸，我觉得可能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每天都会
见面，可以跟对啊，跟
你可以跟别人交流，
对、啊，对啊、
或是你可以看他的，然后如果有别人想要看你的本子，你也会很期待，所以你就会认
真
想要弄好。
没错，没错，我就
是想要
就是
跟别人交流，要表现给别人看
的，交流的对象啊，
对，
而且还可以交换什么的。
嗯，现在就可以记录你跟嘟嘟的那个生活啊，嘟嘟的饲养日记。
可以耶，嘟嘟的贵妇命
哦，真好。
几月几号做 SPA？ 几月几号休假？
他最近又做 SPA 了吗？
之后会带他去做一次，因为那个冬季换毛期，然后让他再修一次毛，然后长出来比较漂亮。
哦、
那个型、
哦、为什么冬天要修毛啊？不是应该保留他的毛，可以比较保暖吗？
嗯，因为你要看你的狗狗的毛发的状况，像我们现在嘟嘟它现在的毛发有点算蛮乱的，所以就是还是会带它去修一次，然后它再长出来的时候造型会比较漂亮。对，它现在比较有点乱了， oh. 所以我才带它去修。不过其实，狗狗也没有说一定要去剪毛还是剃毛什么的，因为之前有医生说，就是其实狗狗的毛他们会自己新陈代谢，就是不同的季节他们会自己发挥他们那个功能。像有些毛是可以上热，有些毛是可以保暖，他们会自己去就是把那些可能多余的毛排除掉这样。对，
哎，今天好安静，我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哎。
因为他在冬眠啊今天不是开始寒流来吗？然后他就是起来之后就是都一直在冬眠睡觉，就吃完饭之后就玩一下，然后就回去睡觉，而且自己走到床上睡，就是不要睡地板，
哦，
地板冷冷的，还要睡那个有那个羽绒被的，对，还要睡羽
绒被，
好
会跳哦
真的，现在叫不醒他，他现在就是完全冬眠的状态，所以今天大家都可以很安静的去听这一集，
可能接下来到那个清明节过后才会再听到他声音的
没有夸张，
睡到明年就是大概过了三四月清明节之后
不要睡那么久，我会害怕
没有啦，我是说就是他那个爱困的那个状态，
嗯，对 啊，
叫的
状态，啊，对啊，会你组长应该也会吧，就是有 点，有点懒懒，就是不想动那种感觉，想窝在里面的感觉。
还好欸，他现在就是又在家里面那个钻来钻去啊。哦，上次你上礼拜你来我们家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一边打电动，对对。然后那天组长就是状况特别好啊，就是那天一直很有精神，就一直跳来跳去啊，然后又一下又吃啊，一下又跳啊，一下又跑啊，然后又回去吃啊，就是一直重复这个动作。然后就觉得说他怎么今天就是食欲这么好，精神这么好，而且那天晚上你不是住我家，然后你不是在那个沙发上睡嘛，
啊啊，
然后组长笼子就在你旁边，你说他一整个晚上都很嗨。
他那一天整天都很嗨耶，就是而且我有看到他见证他 happy 跳的事然后他晚上半夜，对，半夜一直就是走来走去，一直跳来跳去，我想说，欸，他在干嘛，在忙什么，所以我上完厕所就回去看他一下他就是一直跳上跳下，然后吃吃草草，然后跳上跳下，再吃吃草草的。
因为他的那个楼上的那个板子是有点粗糙的，然后如果他跳上去的时候，他有那个爪子这样磨一下的那个声音，就叫叽叽这样子，然后所以就会一直有那个跳上去，然后又有点那种，对对，磨一下爪子，然后又那种咚咚咚跳来跳去的声音。
哎，等一下，会不会有新的小兰兰？然后一进来听我们这一集，不知道组长是谁
啊？组长是我们家的兔兔啦。然后刚刚讲那个冬眠的嘟嘟是
我家的狗狗。
对，狗。我们每次都这样，
每次都要说明
前情提要。我觉得应该大家就是会听我们节目的人，就是差不多固定了吧？应该之后就不用一直在重复。
好，你说都是老拉粉吗？
对啊，对啊，又是老拉粉。小辣辣就是我们的听众，然后资深听众就是新星座，就是老辣粉什么东西
我腰粉的朋友我们
其实上面文具展就差不多这些了吧，我
对啊，
想一下我还有什么印象
深刻。哦，我们要不要讲那个，要不要讲我们各买了什么，就是战利品
哦，好啊，我就买了一个，我那时候在博客来上面看很久的一个那个蜻蜓牌 Mono 橡皮擦，它出了一个那种帆布手提袋，因为我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我就一直觉得，哦，好可爱哦，感觉很好用耶，它是一个那种米，欸，它其实有出两种颜色啦，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米色，但是米色比较有深还原，它那个橡皮擦就是那个就是三条横线啊，就是蓝色、白色、黑色，然后白色中间就写那个粗体字，英文大写那个 Mono， 然后蜻蜓牌啊什么的，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拎着那个包包就感觉很好用。可是我那时候在博客来看到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它到底就是实际上用起来多大，啊，因为感觉好像蛮小的。可是我那时候就一直不敢买，然后在现场看到的时候，就自己拿来，然后就是看看里面啊，然后拎拎看，就觉得哦，真的很可爱耶，然后就买了，
真的喜欢。
对，然后买了之后，他还送我一大包，就是一样是 Mono 的文具，但是以那个分量来说，我觉得送了很多。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他整包那个是什么都有啊，就是各种都有。
对，而且他那个包包就本身还有在打。忘记几折，八几折吧，然后又再送我一整包文具，里面就是又有
一块橡皮擦，不是两块橡皮擦，但是一个是 mono 的，一个不是。然后还有那个算痘痘贴吧，就是一样是 mono 他们自己出的那个痘痘贴，就是像立可带那样拉出来可以粘东西的。然后我数一下总共还有几支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还有九支笔，
应该数了。
对，因为刚好放我旁边，有的是细字笔，然后有的是有点像荧光笔那样，就是它一边是粗的头，一边是细的头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点点笔是不是？就是那时候我在吃饭都不知道拿起来试用嘛。它是一个圆点点的这样子，可以一个那个怎么讲？它的笔的形状就是一个圆柱形，然后你点下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圆形的
圆形的
形状。然后你拉长线的话，它也可以当像荧光笔那种画线、画粗线的效果。然后其他还有一些是细字笔，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一样很可爱那个 mono 造型 ，mono 橡皮擦造型的一个小纸袋，然后里面就是。塞买这个东西，这样我就觉得哦，也送太多了吧，怎么那么好？
还有那个，我觉得他那个小金买那个有点像小帆布袋，那个真的很可爱。他一个版本是就是那个橡皮泰的那个招牌嘛，一个就是黑色。我觉得有招牌一个比较可爱，就比较有 feel。
因为素那个米色那个，它就是有橡皮擦它那个线条啊，可是黑色的它就只是黑色，虽然版型是一样的啦，就是。那个包包的版型一样，只是它只是黑色底，然后就是白色的 mono 而已，它看不出来是那个橡皮擦的那个配色，经典配色。原本我在考虑黑色，但是我觉得说，还是想要经典款。
对啊，是有经典款比较，就是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比较有特色。
对，然后星星也讲，你那时候买的东西好像也有些小东西，对不对？
我就买了那个，就是它的那个动物。那个动物文具的那个纸胶带，然后还有那个水瓶，我看那个水瓶，我觉得还蛮可爱，因为我一直很想要一个很方便我清洗，然后就是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又不会太重的水瓶。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种大小，还有那个就是感觉，然后我就是很喜欢，然后看到也蛮便宜的，而且有那个画家的那个插画在上面，对，
它是云朵的那个。款式
对
不
对,
对,
对, 对，然后它就是透明的，然后我就跟小英，我就想买这个，小英就说：“我有点渴，还是我们去买那什么什么
气泡
水，对不对？”
因为旁边有一个很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吃部，就是有卖气泡水跟一个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文字说还是看起来有点像鸡蛋糕
的东西、啊，鸡蛋糕，
对对对，然后它就是。那个鸡蛋糕花上面就是有刻他们那个一样是主视觉的那个图案，然后如果你买气泡水的话，就是用星星买的那个水壶装着给你，但是里面是气泡饮，就是有好像有三种口味的气泡饮吧，就是当然那个直接买一杯饮料的话就是比较贵，可是你喝完之后瓶子一样是你的，所以他说他想要买那个水壶的时候，我就很犹豫说如果你要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买啊，就是我们就是买那个饮料，然后瓶子。就是一样那个你单买一个瓶子的钱就你然后我就是出那个饮料的钱这样我喝掉那个饮料然后瓶子给你
对不过后来还是就是只有买水瓶因为我之后我们要去吃晚餐
对啊后来想说等一下去吃饭就算了先不要然后后来我们还要去逛他楼下有那个一样是别的展对不对好像是那个什么一样是手账展跟日历展是不是就明年
对，还有那个很酷的，它整排就是那个日历，然后很大张，然后很多那种感觉有一些是蛮有名的那种画家画的，
就是各种风格都有，有那种动物写真的啦，然后有比较那个文青类型的小插画，然后也有就是各种大小啊，看你要一本的、还是挂在墙壁上的、还是很小的都有。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好可爱哦，超想买的，
也有一个都蛮可爱的，放在家里很漂亮。
对啊，他们每个都是，那我自己是觉得每次都要克制那个想买的冲动，因为我觉得日本的手账跟他们的行事历就是真的很好看，很喜欢，而且他就会常常出一些你可能喜欢的动漫啊，或者是明星啊，或者插画家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小缺点就是日本他们的那个日历跟我们不一样，就是节日不一样，所以如果要买日本的那个手账还是
你还要自己
那个 schedule 的话，对你要自己去把就是那个小年夜是哪一天，然后初一初二初三自己写下来，然后中秋节连放几天，清明节连放几天，然后那个端午啊什么的，你就要自己去把就是另外再写上去，就是 会比较麻烦一点啦，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其实买来用也是蛮好的。
嗯，觉得日本的东西总是会让人觉得好漂亮，很有设计感，就是整个不一样。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有日本的东西都会觉得说
特别可爱，
对，特别可爱，特别喜欢。
我之前有跟我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说为什么我觉得日本的不管是平面设计啊，还是海报啊，还是传单啊，还是电视广告啊什么的，都是特别可爱特别耐看的感觉。然后我就想到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觉得啦，因为那个日文他们就是虽然也有汉字的部分，但是也有就是片假名平假名部分，我们觉得他的那个片假名平假名就是写法的那个笔顺比较少，所以它那个可塑性就会比较高，就是因为它那个写法比较简单，就像英文字母，他们英文的那个字体，他们不是有非常多的变化吗？
对、啊。
可是中文字体，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变化性不会到那么的明显，就是一下活泼，一下华丽，然后一下又可爱，一下又圆体，这样子就是比较难有这种很明确的
笔触太多，比较复杂。就是很难做出那种简单感。
对，因为它结构本身就已经很多笔画要写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说会不会是因为就是那个字体本身的特性，然后导致它的那个风格有时候很难就是来一个大突破。可是现在的比较现代的一些展览，就是他们会找比较年轻的那个设计团队去规划他们的视觉的话，我觉得其实中文字体现在有在做突破啦，但是就是会、整体来说还是会觉得、日本的东西就是变得可塑性跟变化性非常高。但是我们这次去文具展的时候也有看到很多家它是台湾的那个品牌，就是像是有那个手账啊或者是印章啊，好像都是，
对啊，也是有很多都蛮漂亮的，
然后就会觉得说哇，如果这么钱很多的话，其实真的很想买很多东西，但是因为就是经费有限，所以就只能选自己就是最喜欢的一两样，然后也可能最常可以用到的吧。
就是实用性。
对啊，手账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经营的话，好像你要真的有很多的那个工具，就是有的是用来上色的、有的是用来做小装饰的、然后还有贴纸的、你就会觉得说哇，如果想要装饰的很漂亮的话，就真的要收集很多的小道具，然后就可以把它就是弄得很丰富。可是如果平常没有在每天写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买了之后可能用到的那个机会不大，
次数不多，
对对对，你就会觉得说那就是以长久性考量来说，可能先买你自己觉得最常可以用到或是那个怎么讲可以陪着你最久的东西吧。
对啊对啊，它算是一种就是如果你有坚持写下去的话，它久了会变成一种历史产物。
什么东西？
就是等于像那种家传至宝的感觉。
就是一个，我知道，就是一个经历啦。像我小时候比较没有流行手账，大概是我大学的时候才有开始流行。我们国小时候会写那个毕业纪念册，不是学校发的那种，就是每个人的照片登在上面的那种，是我们大家都会自己去文具行买，就是它是那种六孔布，然后就是长方形的纸，正面背面都有，然后你就可以给你的好朋友写，它上面就会叫你填一些基本的身家资料，就是你的什么星座啊、生日啊、血型啊，然后喜欢的偶像啊、喜欢的宠物啊、喜欢的颜色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可以给你写很多，就是你想要给对方那种毕业的祝福的话啊，就什么一帆风顺啊，然后那个百事可乐啊之类的。以前我们国小时候就会流行写这种东西，然后毕业之后你就会收集一整本，然后时不时这样翻来看，就会回忆说啊，那时候你的好朋友给你的祝福这样。可是到了我们慢慢长大，就好像我身边就是越来越少有人会做这件事情了，就是大家就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注重就是手工啊，然后亲自写给对方的那种感觉了吧。所以我听到你讲你们学校很流行写手账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这样很好耶，大家就是互相交流，然后联系感情之后久了，那个东西就变成你学生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纪念品这样。
对，我们也有写啊，我们也是有写纪念册，然后里面都会问什么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什么颜色，你喜欢的人是谁，
人家调查。
对，然后大家就会写在里面这样，然后还有那个 Gmail、不是 Gmail、Email 什么，然后 MSN 什么。
啊，对对，以前还有 MSN， 就是你的那个账号，不是还会大家互相 告白说什么其实我偷偷暗恋谁之类
的。会写在里面，
就是那种班上的八卦。可是大家好像就会觉得说啊，反正毕业了就讲出来没关系，
要用胶带把它打上贴住，是不是？嗯，还有那个我们那时候就是我有看到有一种我原来蛮喜欢的是他会就是用很多那个贴纸啊，或者一些可能只是一般的不同纹路的纸，然后一直叠一直叠一直叠很多层，然后变成有点像纸雕的感觉，我觉得很漂亮。
嗯，就是看的时候要花很多那个时间，然后用一个很，
对啊，根本就是作品了吧，
很平静的手法去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有点像装置艺术的感觉，
就是已经是作品的感觉。嗯嗯嗯，我们那一天其实也关了蛮久的，就是只是一个这样的场地，虽然也都是文具而已，可是我们就关了两三个小时。
嗯，我觉得真的是你如果要去看什么展览，就是最好跟有这方面兴趣的人一起看，就会觉得说哇，遇到同好，然后可以互相讨论，我发现这个啊，我发现这个什么新东西啊之类的。嗯，像我原本打算要去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老公在旁边，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我想要去看这个，我要找星星一起去看。”然后他当下就觉得说：“什么？你没有找我吗？
太傻，有什么事？”他以为可能要讲他，结果
对对，就是那种就是像那个金钟奖在公布那个入围者，然后就说。得奖的是噔噔噔噔噔噔，然后结果是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人中奖。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啊，你又对文具没有兴趣，我就是跟你去也没什么意思啊，因为我就是很喜欢研究新的那个文具，就是他们的那个设计的点啊，或者这个什么新功能啊之类，我就会很喜欢看这些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找星星去，然后我就想说哦，还好就是星星也很喜欢就是文具这方面的东西，因为他这是除了文具之外还有卖很多那种手做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有的是美术用品，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一起去逛，然后一起讨论这些新东西，就会觉得说嗯，互相有同好的感觉真的很棒。
而且逛这些有时候会可以激发一些创作他的灵感，就会觉得说嗯嗯，某些好像也可以给小朋友自己做看看，哎，这个好像自己也可以做看看，不错哎，那种感觉。所以逛这些逛这些地方其实还不错，就算其实可能你没有买什么回去也没关系，就是你可能带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想法回家了，已经 idea。对
对，
我觉得男生的话比较可能比较少会对这些比较有这么多兴趣吧，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会
觉得
说
这种小东西没意思
啊，对对。尤其是我们家人会更觉得说嗯，为什么要做这个的感觉，会满头问号的感觉。不过我觉得这都是女生比较喜欢的，对，我觉得以后有机会也是可以自己再重新找回这种写日记本或者写小账本的感觉，我有想要再找回来，希望可以撑着。
你就先从你比较常那个关注的主题，像现在就是那个上课啊，
狗狗，
对啊，或是狗狗啊，出去玩啊，
对
啊，
对对，可以。好，那之后我真的有机会，真的做了一本完整的，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我里面写了什么挖沟。哇，嘴巴沙哑。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先录到这边喽。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